真善忍国际美展结束了在澳大利亚西部内陆的巡回展之后，于8月11号来到珀斯南部海边小镇罗金汉姆。当地民众惊叹于画作的纯善纯美，对于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8月11日至8月24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西澳罗金汉姆加里荷兰社区中心展出，为76天的画展受到罗金汉姆民众的欢迎，他们纷纷在签字本上留言，有的写道，这些画漂亮纯正，看了他们，你可以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世界。罗金汉姆蒙台梭利中学老师安吉拉·鲁娃8月15日带着学生来参观画展，学生们被画展深深地感动，他们分成不同小组，一边观看一边讨论。安吉拉·鲁娃女士也选中其中一幅画当作教学范例给学生们上起课来。
I feel compassion and I feel a high level of empathy for people being persecuted. I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so to see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is helps extend, I suppose, my knowledge.
现场讲解员还对学生们的提问做了详尽解答。新唐记者苏珊，澳大利亚珀斯报道。
不久前曾获多个国际电影节大奖，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纪实影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际电影节首映，引发了加拿大主流社会人士的关注。影片展现的法轮功真相震撼了加拿大人，请看报道。
自由中国入选第三届渥太华国际电影节，周末在渥太华世界交流中心帝国剧院首次公映。渥太华国际电影节主办人妮娜·贝恩斯女士说，这是她第二次观看影片，但还是被再次感动得落泪。
Could not even imagine having three years being separated from my child and needing to run away from my family in order to save my own life, in order to be free, and in order to give my children a free life. Jennifer has so much strength.
无论社会阶层的高低，发自内心的对共同信仰的坚定，使人们走到了一起。那一刻所产生的强大能量，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就这么简单，练自己喜欢的功法，也不伤害任何人，却遭受了中共当局的迫害。若在加拿大和北美国家，这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妮娜还透露，几年前她也曾想制作一部法轮功真相影片。
Was when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Falun Gong movement, and I was very inspired by i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at that time, I actually wanted to make a movie about the Falun Gong and the plight of these people. But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get information, and I was unable to make that movie. So when I learned about Free China, I instantly felt that it should be part of the festival. It's such a beautiful and moving film. It also is very seriou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in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at by showing it at a festival like ours, we can help to get the message out there.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参与了《自由中国》的拍摄，他与观众共同观看影片，现场为观众答疑。乔高还指出，活摘器官仍在继续。
Numbers of organ transplants seem to be going up, and the number of executed prisoners is going down, which means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being even greater part of the so-called donors of organs. So in fact, it's getting worse for Falun Gong, and that fact has to b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and more people should know that. And we're very distressed about that.
乔高认为，加拿大应该立法。至少外交部的网站应该提示人们。
The website of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should at least say that if you go to China for an organ, there's a very likely possibility that organ is coming from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who's been convicted of no offense, is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like Jennifer and Dr. Lee, and is being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电脑高级软件开发商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It violates all of the norms of 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and so we should continue. I mean, we should still be stopping the organ harvesting. That issue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raise far and wide and you know, loud and strong. We should work to condemn and to stop the organ harvesting.
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媒体传称当代中国有两部奇书，一部是转法轮，一部是九评共产党。转法轮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著，1995年开始发行。这部书的问世使得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迅猛增加，截至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1999年7月，已有上亿的中国民众在修炼法轮功。而九评至今又引发一亿多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评论指出，这两部奇书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有力推手。
据报道，这两本奇书也在中国共产党官员之中流传。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并不奇怪，他说，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功的核心价值真善忍为什么能够如此广泛和迅速地为中国社会所接受时，人善良的本性会驱使这些官员去了解真相。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建立在真善忍的价值基础之上的文化。佛家强调善，道家强调真，儒家强调仁爱啊。这个仁爱是什么呢？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就是仁，就是以仁爱为目的的仁。这个在中共夺取政权啊60几年，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破坏了之后，那么所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也是人，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家庭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也需要一个价值体系。
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同学张梦叶曾经担任广东省电力工程学校的高级讲师，在清华校友聚会时，张梦叶不止一次向胡锦涛推荐法轮功，并给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邮寄法轮功书籍。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张梦叶又亲笔给胡锦涛写公开信，呼吁他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开创了一个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啊中国历史的奇迹啊，因为中共呢要镇压任何的一个团体，几天之内这个团体就销声匿迹了。可是呢，法轮功走过了十几个春秋，在迫害之中，在人类古今中外最强横的这么一个独裁政权的镇压之下，走过了十几个春秋，它不但挺过来了，而且呢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法轮功的生命力如此的茁壮向上？那么我想每一个的中共官员呢，他都有好奇心，他都想去了解。
大陆维权人士胡佳表示，网络上有不少批评共产党的言论，但是要有系统又多层次的阐述却很少见。他认为《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把中国共产党分析得很透彻。
九评共产党这个呢，的的确确是一件就是说喊出皇帝新装的这么一个著作吧，而且中国网络流传很广，许多人看到以后的话也是拍案惊奇的，包括我觉得像这样的书的最主要的还不在于说谁推出一本系统性的书，而是这本书启发大家认清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这种经历去再阐释这个共产党的本质，这个我觉得它能够成为燎原的这个火。
九评共产党是2004年11月开始在海外大纪元时报网站上连载，这部书的问世引发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至今已经有1亿2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组织。
这不是讲仅仅只有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多的民众都参与了这件事情。那海外也有再回去的也很多，因为我自己就认识这样的人，他们每年都回去，回去呢他们都带一些九评的光点，我认为是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从高层到各个阶层的人都知道。
今年四月，温家宝访问波兰，26号下午，温家宝的两名随行人员参观温莎老城时，遇到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到法轮功学员送上的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文真相传单时，他们愉快地收下，并说，那个酒瓶我们早都有了，就不拿了，送给还没看过的中国人吧。虽然这两部奇书目前在大陆被列为禁书，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易容向新唐人表示，包括中共610官员、警察，已经有很多大陆人士声明三退，所以《九评共产党》真是一部宝书、奇书，它会引发中共的崩溃。
休闲假日与家人或者好友一起出去钓鱼，想必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然而当你正在享受这一片碧水蓝天的时候，你有曾想过手中的垂钓工具可能出自奴工之手？据明慧网披露，海内外市场上畅销的官威牌鱼线轮有部分就是山东女子第一劳教所逼迫被关押人员和法轮功学员超时劳动所组装的。
据明慧网披露，在山东女子劳教所第二、第三大队关押的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每天早上八点不到就开始组装鱼线轮，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以后才能休息，有的时候甚至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吃饭时间只有15到20分钟，吃完饭后他们被要求立即回去工作。住宿的条件也很差，本来只能住12个人的宿舍，要挤进去17、18个人，床上挤不下就打地铺。劳教所随时监视着法轮功学员，他们不但被逼做奴工，还被强制洗脑，不准互相说话，也不准挨着坐。在中国大陆，很多劳教所和监狱都设立了类似的小产品加工生产线。曾亲历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黄奎谈到他被迫做奴工的经历。
在看守所呢，我每天都要工作至少16个小时以上，做各种各样的那种塑料的浇花呀，或者是西方就是过圣诞的时候圣诞树的那个彩灯串，甚至呢被要求就是加工种食品，就是捡开心果的那个坚硬的外壳，每个人呢就被发一把大钳子，然后每天就是不停的捡，然后手上就很快磨出了泡，血泡，然后就变成茧子，特别的疼。
曾经在大陆执业的律师彭永峰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受到非常不人道的待遇。
应该说绝大多数在里面被迫这劳教的这些人，尤其是我跟很多法轮功学员接触过了，他们是都有过在这里面被奴役的这种经历。第一个是他是超负荷的这种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待遇呢是极端的微薄，非常的非人道的那种待遇，非常残酷的那种环境。
根据山东当地的工资水平，同类工作每人每天的工资至少200元。这样算来，一个拥有50名奴工的劳教大队，每个月的奴工产品收入就有30万元。但是被关押人员得到的只有每个月5到100元不等的所谓工资。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曾引起中共政治局震动的300手印事件当事人王晓东日前被河北省泊头市法院非法判处了3年徒刑。在此之前呢，当局为了庭审王晓东，非法辞退了王晓东聘请的辩护律师，也不准家人为他当庭辩护。专家指出，中共从来不敢用中共的法律和法律程序来审判法轮功学员，如果那样的话，法轮功学员都会被无罪释放。
河北省泊头看守所一副所长在8月14号口头通知王晓东家人，说王晓东被判3年刑期，并说王晓东想上诉。王晓东家人索要判决书，却遭遇相关部门的推诿，直到20号才拿到判决书。今年2月25号，泊头市国安人员只因在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家中发现装光碟的盒子，就把他绑架到看守所。随后本村及邻村300多户村民出于义愤，联名汗手印并加盖村民委员会公章，要求释放好人王晓东。事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称为300手印事件。据了解，300手印也在中共政治局引起震动。这封由300人签名汗手印的上书在中共常委会上作为内部资料传阅。不过泊头市法院在7月18号对王晓东一案进行了开庭。据现场知情人士的介绍，庭审当天上午八点，法院前面整段街戒严，不允许车辆及行人靠近，同时附近还有大量的警察和便衣，马路上停放了7、8辆警车。当天坐在旁听席上的王晓东的姐姐王俊琴向新唐人表示，庭审时不见家人聘请的辩护律师，却来了2名法院指定的律师。
王晓东在那个席上说，我们家庭的北京的2个律师怎么没来，审判长就说不让说话不让说话。我母亲就说，我们那个请的北京的2个律师，我们没请这2个律师，他们后来又不让说话，他就说再说话就把你们撵出庭去，不让旁听。
王俊琴表示，他家聘请了北京市的程海及李长明律师。
法院是不能要求被告人辞去律师，法院主动为他聘，因为他已经聘请了律师，聘请律师和指定律师的话必须要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我不知道被告人是否同意。法院经对被告人聘请律师的观点给他介绍律师，辞去原来律师，他肯定是违法的。
刘晓元指出，很多时候审判长会耍花招，说换律师就轻判，但这也是违法的。据了解，当局为了庭审判王晓东刑，确实耍了许多花招。7月2号、3号，副镇书记、镇长亲自威逼王晓东的母亲更换律师，村干部无奈地表示，这是省里压下来的。 而程海律师告诉王晓东家人，博头市法院主办法官不让他再代理王晓东的案子。李长明律师到博头市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王晓东，也被警察非法阻止。博头市法院17号通知王晓东的母亲第二天开庭，但只允许两个人旁听。同一天，博头市公安局警告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不得旁听庭审。另外，博头市副镇政府的四个工作组自5月15号起对请愿书上签名的村民进行骚扰，7月初还把组织签名的王晓东的妹妹王小美劳教。刘晓元指出，王小美为了哥哥王晓东的案件找人签名呼吁，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为这一点判劳教是违法的。
中共他对整个法轮功问题的处理上，他完全都是非法的，就是根本就不讲法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不敢正常的按照他自己认定的那个法律程序来开庭，让他请律师呢？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搞法律的人呢，用法律准则他自己去衡量，他都知道是他们自己在违法犯罪。
邢天行指出，虽然现在中国法律只体现了中共的意志，但如果用这个法律和正常程序来审批法轮功学员的话，肯定都会无罪释放。
海内外两个月强力营救法轮功学员钟鼎邦归来，后续讨论不断。本台新闻评论节目《新闻新视野》邀请钟鼎邦本人、警大副教授董立文以及中研院副研究员廖福特进行对谈，从中共国安黑暗面与两岸人身安全保障进行探讨。专家表示，台湾政府应该认清中共本质，在被批评营救钟鼎邦迟缓后，台湾政府未来应该以透明制度化的方式捍卫台湾公民在大陆的人身安全。
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9年前参与卫星插播，帮助中国人民认识真相。如今在海内外庞大营救浪潮下，在经历将近两个月中共国安的非法囚禁之后，钟鼎邦周六上新唐人亚太电视新闻新视野节目现身揭真相。
他们最惧怕的就是他们做的不对的事情，
丑事被揭开，
丑事被大量的被揭开出来。我是被这种用人间蒸发绑架的方式来就突然就不见了，讯问了很久了，然后我们上级非常的不满意。那如果换成另外那个单位，你可以想象将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我给你一点时间考虑，看你要不要换另外一个单位。
威胁，
就是类似很就是威胁的方式。
钟鼎邦说，对方恫吓他不配合就要进看守所或监狱。警大公共安全系副教授董立文强调，通过钟鼎邦事件，台湾全体应看到中共国安的黑暗与荒谬。
只要一谈到是国家安全的话，就不受任何法律的规范跟法律的约束，所以是一个法律真空的状况。那法律的真空状况由所谓的负责国家安全的机关或是单位他为所欲为，这整段是不伦不类的说法。他不但是说在伤害我们这些台湾的人民，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们的台湾的人进行所谓的审讯，还在破坏他的人格跟名誉，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廖福特说，钟鼎邦事件不是个案，台湾政府营救明显迟缓，总统马英九没向中共勇敢要人，留下许多问题待解决。
如果一个政权他能够在没有任何理由把一个人关了起来，却也可以很轻易的把一个人放走的话，那个本质是多么的恐怖啊！我搞不好以后更恶劣的逻辑，我先抓10个人来放着，当做筹码，那我的这种当做谈判的筹码来要求更多，其实那个后面的后续的影响会更严重的。所以我想还是要真的提醒政府，不止这个不是个案而已，它必须要更制度性的解决，来保障我们人民的安全跟权利。
海内外成功营救钟鼎邦归来，专家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开始讨论两岸人身安全协议，给全民一个交代。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钟鼎邦在海内外强大的营救声浪中回到家中，许多台湾媒体持续深度讨论。自由时报与苹果日报20号刊登了钟鼎邦的专访与评论，关注中共将迫害法轮功延伸海外，台湾民众在大陆的人身安全，以及台湾民间对于中国人权的杠杆作用，都成为议论焦点。
礼拜一，《自由时报》刊登法轮功学员钟鼎邦的新奇专访，揭露中共国安非法囚禁，还强调从他的案子看出，台湾是有民意为后盾的，台湾政府应高调保护人民安全。钟鼎邦还说，大陆当局从头到尾绝口不提法轮功，他们明显的不愿意让外界知道，是法轮功学员透过卫星插播，在协助中国民众了解被封锁的真相，并说中国信仰不自由，马总统应关注。同天，两岸资深记者李志德在《苹果日报》社论中将营救钟鼎邦案视为一个里程碑。他说，虽然政府机关低调到近乎神隐，但这是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自己出力，靠着彼此声援共同发声的力量，正面挫败中共政权。他并提到，2002年大陆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法轮功真相影片，后来遭中共大抓捕甚至酷刑致死的案件，强调这次同样参与插播的钟鼎邦被营救归来，台湾人应该认清自己在中国人权上的杠杆作用。在人身安全方面，一周刊之前登出一篇图说，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特容易被失踪，讽刺中共当局的非法滥捕，强调陆客到台湾玩，我们怕他们失踪，台湾人去中国玩，我们怕他们被失踪。台北 Times 社论之前也提到，钟鼎邦案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台湾公民在大陆都有类似遭遇，台湾政府应就人身安全做协议谈判，并持续要求中国改善人权。新唐人亚太电视郭英开、陈真，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六月中旬前往大陆江西省探亲时，却遭中共国安非法囚禁54天，经海内外强力营救，终于在8月11日返台。20日，台湾立委与人权团体受访时表示，钟鼎邦事件并非个案。面对一个屡屡侵犯人权的中共政权，台湾政府必须以透明与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台湾公民在大陆的人身安全。
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在民间强大声援下被营救回台，立委说政府没有看到台湾公民在大陆的人身安全地雷，总统与其交代行政机关低调努力，更应该勇敢建立透明与制度化的保障。
唯有利用国际的力量来逼、来要求、这个中国能够接受这个世界普世都认同的这个人权标准，这样子二轨或这样的协调方式，或者人已经这个人已经改变了，不是这个人在那个位置上，那这样这个轨道就没有用。所以我们觉得是，与其相信交情，不如相信制度。
台湾土博之友会会长钟美礼表示，之前有台湾人去西藏旅游，仅因为和 MSN 网友说自己目睹到僧侣自焚抗暴的情形，就被中共警方带走盘问，甚至被威胁说要劳动服务2年。另外还有许多受害台商遭拘押，钟美礼说需要台湾政府的高调保护。
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在我们这跟他这个往来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会出现非常多的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政府不但没有做这件事，还不告诉你，还不让你这个有一个事先防范的心理准备，那这个我觉得是不可原谅。
台湾公民在大陆的人身安全备受议论，台联党主席黄坤辉提出两岸人身安全协议，甚至不排除发动公投。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之前表示，除了台湾民间针对类似个案挺身而出协助营救自己的受害同胞外，从制度面上，总统层级更应建立民众附录安全的保障机制，尤其是处理中共国安、政法委等超越法律的黑帮势力侵害台湾民众权益的案件，政府必须制度化、透明化的挺身而出。新唐人亚特电视副总陈真，台湾台报道。